周旦是京兆郡户县人，他擅长多种方术，尤其精通医药，于是担任了太医令。明元帝曾经苦于风邪引起的头眩病，周旦治疗痊愈，因此被授予特进官职，赐爵承德侯。神瑞二年，京城发生饥荒，朝廷商议迁都到邺城，周旦和博士祭酒崔浩进献计策，认为不可迁都。明元帝说，只有这两个人与我的想法相同，下诏赐给周旦、崔浩各一名侍妾。周旦去世后，谥号为公。李修，字思祖，原本是阳平郡馆陶县人。他的父亲李亮年轻时学习医术，但未能精深研究。太武帝时期逃奔到南朝宋，又跟随僧人僧坦学习，大致掌握了其医术。针灸和用药没有不有效的。在徐州、兖州一带，他就治了许多病人。李亮大举建造房舍，用来收容病人，病人去世后就在那里入棺殡葬，并亲自前往吊唁探视，他的人后如此。他多次升迁，担任府参军都护。本郡的士族门阀和旧时官员都与他交好，车马经营布帛的酬谢和馈赠不计其数。李修的哥哥李元孙跟随毕仲敬前往平阳，也继承父业，但不如父亲，因功被任命为奉朝请。李修大致和哥哥相同，晚年进入代京，历任中散令，因公赐爵下太子，升任给侍中。太和年间常在内廷任职。文明太后有时身体不适，李修侍奉针灸用药多有疗效，赏赐累积增加，车马服饰府邸，被称为先例。他召集各位学士和擅长书法的100多人，在东宫编纂各种药方100卷，都流传于世。此前咸阳公高允虽然年近百岁，但气力尚且康健，孝文帝、文明太后时常让李修给他诊视。有一天，李修上奏说高允脉象衰竭，气息微弱，寿命不长，不久高允果然去世。后来李修在太医令任上去世，追赠青州刺史。徐简，字成伯，丹阳人，家本在东莞。他和哥哥徐文伯等人都擅长医药。徐简因是来到青州，慕容白要平定东阳时俘获了他，送到京城。献文帝想验证他的才能，把病人安置在帷幕中，让徐简隔着帷幕诊脉，他深深掌握了病情，还能知晓面色征兆，于是受到宠遇，担任中散，逐渐升迁为内行长。文明太后时常询问经方，但他不如李修那样被任用。徐简调配药剂治疗疾病的功效比李修精妙，但他性情隐秘忌可，如果奉承不得其意，即使是王公贵族，他也不给治疗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，逐渐对他更加优待。孝文帝身体稍有不适，以及宠爱的冯昭仪有病，都让他治疗，又任命他为中散大夫，转任侍御师。徐简想为孝文帝炼制金丹，寻求延年益寿的方法，于是进入嵩山居住，采集炼制所需物品，今年没有成功，于是作罢。太和22年，孝文帝寻衅献户，病重危急，于是派人快马加鞭召徐简，让他从水路赶赴行宫，一日一夜行了几百里。到达后，诊断治疗有显著效果。九月，车驾停住在汝水之滨，于是为徐简大设太官真善。接着召集百官，特意让徐简坐在上席，在面前摆满菜肴酒食，命令左右宣告徐简救治危重病人的功绩，应当加以酬赏。于是下诏褒奖赞美，任命徐简为大鸿胪卿、金乡县伯，又赐钱绢、杂物、奴婢、牛马，赏赐丰厚，都经过内廷呈报。各位亲王如咸阳王元喜等人各有另外赏赐，总共达到1000匹。随行到邺城，孝文帝旧病仍然发作，徐简日夜在左右侍奉。第二年，跟随到马圈，孝文帝病情更加严重，心中不快，常常严厉斥责，又想加以鞭打，徐简幸而得以避免。孝文帝去世后，徐简随灵柩返回洛阳。徐简常有服食丹药及修炼道术，年近80，但头发不白，体力没有太多衰退。正始元年，因年老担任光禄大夫。去世后，追赠安东将军、齐州刺史，谥号为敬。儿子徐建，字景升，承袭爵位，官至建兴太守。徐文伯在南齐任职，官至东莞、泰山、兰陵三郡太守。儿子徐雄担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医术为江东所称道，事迹都见于南史。 徐雄的儿子徐之才，自幼才智出众，五岁能背诵《孝经》，八岁大致通晓《经义》旨趣，曾与堂兄徐康到梁朝太子詹事汝南人周涉家中听讲老子。周涉为他们摆设饮食，于是开玩笑说：“徐郎不用心思考义理，而只顾吃东西吗？”徐之才回答说：“我听说圣人虚其心而实其腹。”周涉感叹赞赏。十三岁时被召为太学生，粗略通晓礼义。彭城人刘孝绰、河东人裴子野、吴郡人张胜等人常与他一起讨论周易及丧服礼仪，他应答如响，大家都赞叹说这是神童。刘孝绰又说，徐郎有燕子一样的下巴，具有班超的相貌。陈郡人袁昂担任丹阳尹，征辟他为主簿，各项事务都向他咨询。郡衙遭火灾，徐之才起身观看，夜中没有穿衣服，披着红棉帕走出房间，火光中袁昂看见了他。公曹请求免去他的职务，袁昂看中他的才能学识，仍然特别宽恕了他。豫章王萧宗出镇江都，又任命徐之才为豫章王国左常侍，又转为萧宗的镇北主簿。等到萧宗逃入北魏，三军溃散，徐之才退到吕梁，桥断路绝，于是被北魏统军石茂孙拦住。萧宗进入北魏一个月，官至司空。北魏允许萧宗收敛召集旧部署，于是仿制徐之才在彭寺一带。萧宗起做北魏皇帝，说徐之才非常擅长医术，并且机敏善变，下诏征召徐之才。孝昌二年到达洛阳，诏令居住在南馆，礼遇非常优厚。徐简的儿子徐建起奏请求让徐之才回自己宅地。徐之才用药多有疗效，又涉猎经史，言谈敏捷，朝中贤士争相掩引，为他传播声誉。武帝时封他为昌安县侯。天平年间，七神武帝高欢征召他到晋阳，常在内馆居住，礼遇逐渐优厚。武定四年，从散骑常侍转任秘书监。文宣帝高阳担任丞相时，普遍进行升降官员。杨英认为徐之才是南方士人，不能掌管工程事务，而且常陪伴左右，完全荒废了曹务，于是转授他为金子光禄大夫，由魏收接替。徐之才非常愤懑不平。徐之才年轻时懂得天文，兼通图谶之学，和同管客人宋景业共同参教吉凶，知道五年必有改朝换代之事，于是通过高德政起奏。文宣帝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当时从楼太后到勋贵大臣都说，关西既是强敌，恐怕他们有些天子令诸侯的借口，不可先行禅让之事。只有徐之才说，千人追兔，一人得道，众人都停下，必须确定大业，怎能反倒想学别人。又援引证据条理完备，文宣帝听从了他，登基后更加亲近信任。徐之才不仅因医术晋升，也因首先倡议禅让，加上戏谑滑稽，言无不尽，于是大受亲近。不久受侍中，封池阳县伯。看到文宣帝政令日益严厉，徐之才请求外任，被任命为赵州刺史，最终未能赴任，仍然充当弄臣。黄建二年受西兖州刺史，未赴任。武明皇太后生病，徐之才为他治疗，守到病愈，孝昭帝赐予彩帛千段，仅400匹。徐之才既善于医术，虽然偶尔有外任，不久就征召回朝。他博识多闻，因此在方术上尤为精通。大宁二年春，武明太后又生病，徐之才的弟弟徐之范担任上药典狱，诏令诊后。内侍都让称呼太后为石婆，大概是因为有所忌讳，所以改名来验圣。徐之范出来告诉徐之才说，童谣唱周礼弃求家，抱辞嫁石婆，斩种做媒人，唯得一两子言薛。如今太后忽然改名，私下感到奇怪。徐之才说，弃求家，胡语说去矣，抱辞嫁石婆，难道会有好事？斩种做媒人，只是让合葬，自己斩种，只得子言薛，意思是能活到四月。子字是子下细密，言是熟，应当在四月之中。徐之范问薛是什么含义，徐之才说，薛字是吉庞家话，难道是长久之物？到了四月一日，太后果然去世。有人患脚跟肿痛，各位医生都不能识别。徐之才说，这是膈经病，由乘船入海， 脚垂在水中引起。病人说确实曾这样。徐之才给他剖治，取出两个格子大如鱼夹。又有人用骨头做刀把，五色斑斓。徐之才说这骨是人的瘤子。问从哪里得来，说在古墓中见到骷髅，额骨长几寸，试着削开看有纹理，所以用它。他明悟多通，就像这样。天统四年，多次升迁任尚书左仆射，不久受兖州刺史，特别赐给挠吹一部。徐之才医术最高，特别被征召。武成帝沉湎酒色过度，精神恍惚无常，曾发病，自己说起初看见空中有五色物，逐渐靠近变成一个美妇人，离地几丈亭亭而立，一顿饭功夫变成观世音。徐之才说这是色欲过多，极度虚弱所致，立即开汤药方服一剂，便感觉稍微远些，再服又变成五色物，服了几剂汤药，病竟然痊愈。武成帝每次发病就立刻派人骑马追他，针灸用药随时必有效果，所以频繁有任命。入秋，武成帝病情稍定，不再发作。何世开想按次序升迁，因为徐之才户籍在兖州，就是本属，于是奏请赴任为刺史，以胡长仁为左仆射，何世开为右仆射。到了十月，武成帝又发病，对何世开说胡乱用徐之才到外任，使我辛苦。当月八日，诏令一马追徐之才。武成帝在十日去世，徐之才十一日才到。既然来不及，又返回兖州。徐之才在任上没有侵害百姓，但不太通晓法律条理，也有些疏慢，用人取舍随意。五年冬，后主征召徐之才。不久，左仆射空缺，徐之才说自然可以恢复大禹的功绩。武平元年，再次受尚书左仆射。徐之才对何世开、陆令轩母子极尽卑躬亲昵，这两家如有疾病，他千方百计救护，因此升任尚书令，封西阳郡王，足挺执政，授徐之才侍中、太子太师。徐之才怨恨说：“子也，足挺字淘汰我。”足挺患有眼病，所以用诗况来比喻他。徐之才聪明善辩，记忆力强，有超过常人的敏锐，特别喜欢高谈阔论和淫语，公司聚会多相互嘲戏。郑道玉常戏称徐之才为诗工，徐之才说既做你的诗，又做你的工，再三之意，君父是我占了两个。又嘲笑王兴的性说有言则言王成狂，进犬变成狂，夹紧足而成马，失脚尾而成羊。卢元明于是戏弄徐之才说你的姓氏未字佳人，徐字从赤从鱼，但此处戏说名字是子字之物，之字应当为野字。徐之才立即回答说你的姓在上为虐，在秋为虚，生男则为鲁，配马则为驴。又曾与朝氏出游，远远看到一群狗竞相奔跑，大家让他形容。徐之才随即应声说这是宋国的雀，还是韩国的卢，是为追逐李斯东逃，还是背负帝女南行。李协在广作中直呼他父亲的名字说你喜欢吃熊白熊脂生的吗？徐之才说平平常常。又说你这话道理上平不平？李协急忙出去躲避，路上遇到外甥高德正。高德正说舅舅脸色为什么不好？李协告诉他缘故，高德正直接到坐席，连续索要熊白。徐之才对在座的人说这个人避讳什么？众人没有应答。徐之才说生不为人所知，死不为人所会，这有什么可问的？唐雍白见正显贵，当事人说滨州赫赫唐与白。徐之才轻视他们。元旦，对唐雍和各位令史祝祷说你们的官位应当做到唐雍白见那样。又因小吏喜欢摇笔，所以常拿笔管靠近袁文瑶的口说借你的牙齿，他如此不逊。徐之才立誓各位皇帝因细瑕得宠。武成帝长出取牙，问各位医生上药典狱邓宣文如实回答，武成帝发怒鞭打他。后来问徐之才，徐之才拜贺说这是治牙，长治牙的人聪明长寿。武成帝高兴而赏赐他。担任仆射时，对人说我在江东时见徐勉做仆射， 朝氏没有不谄媚他的。如今我也是徐仆役，却没有一个人谄媚我，这怎么活得下去？徐之才的妻子是位广阳王的妹妹，徐之才从文襄帝高澄那里求得为妻，何世开知道后奸淫了他的妻子，徐之才遇见却避开，退下说妨碍少年戏笑，他如此放纵。80岁时去世，追赠司徒公、录尚书事，谥号为文明。长子徐陵，字少卿，官至太尉司马；次子徐同卿，官至太子庶子。徐之才认为他们没有学问，常叹息说：“终究怕像《广陵散》一样失传了。”弟弟徐之范也因医术被知遇，官至太常卿，特许承袭徐之才的爵位西阳王，入北州，授仪同大将军。开皇年间去世。王显，字世荣，阳平乐平人，自称原本是东海坛人王朗的后代。父亲王安上年轻时与李亮同师学习，都接受了医药知识，但不如李亮。王显年轻时担任本州从事，虽然凭借医术自通，但聪明敏捷，有决断才能。当初文昭太后怀宣武帝时，梦见被太阳追赶，太阳化为龙缠绕太后，太后醒来后惊悸，于是得了心病。文明太后敕令徐简和王显等人为太后诊脉，徐简说是微风侵入脏腑，应该进汤药并加针灸。王显说按三步脉象，不是心病，恐怕是怀孕生男的征兆。果然如王显所说，过了一段时间补任黛玉师。宣武帝自幼有轻微疾病，王显治疗有效，于是逐渐受到赏识。又在罢免六府之初，王显为领军余烈暗中谋划策略，颇有秘密功劳，多次升迁至廷尉卿，仍然在侍御职务上负责进奉御药，出入宫禁，又多次升迁至御史中尉。王显前后任职，所到之处都有名声，处理各种案件，追究奸邪之人，出入谨慎，忧国如家。等到担任御史台长官，弹劾了很多官员，百官为之肃然。又因为中尉的属官部全都称职，委婉请求改革，皇帝下诏委托他改选，务必竞选有才能的人。但王显所举荐的人中，有些是请托关系，未必都是合适的人选，于是众人议论纷纷，声望受损。后来宣武帝下诏让王显撰写药方35卷，颁布天下，用来治疗各种疾病。东宫建立后，任命他为太子詹事，委任很厚重。皇帝每次到东宫，王显常常进侍，出入宫中仍然供奉医药，赏赐多次累积，为他建造馆舍，恩宠震动当时。因治疗有功，封为卫国献伯。等到宣武帝去世，明帝即位，王显参与捧持喜册，随从哭丧，稍微有些忧虑恐惧。王显既然蒙受恩遇，又兼任法官，仗势示威，被当时的人憎恨。朝中权贵假托他侍奉治疗无效，将他拘捕在宫中，下诏削去爵位，流放朔州。临被捕时喊冤，直阁一盆生用刀环撞击他的腋下，受伤吐血，到右卫府一夜就死了。儿子王业任尚书仪曹郎中，害怕逃走，后来被抓获，拷打百余下，宅地被官府没收。当初王显构陷元景，元景在南台被处死。等到王显死时，在右卫府只隔一条巷子，相距几十步，世人认为这是报应的应验。起初王显还是平民读书人时，有个僧人给他相面，说他以后会富贵，告诫他不要做官，做官必败。因此宣武帝时，有人想让他兼任吏部职务，他总是殷勤推辞回避。等到宣武帝去世，皇帝夜间即位，接受喜册，礼仪上需要兼太尉和吏部，仓促之间百官不齐备，让王显兼吏部行事。又王显未拜之前，有个老妇在市场上占卜相面，说人吉凶很灵验。当时王爷已经担任郎官，听说后穿着便服去找老妇，问自己最终会做到什么官。老妇说，你如今已经有官职了，不会再升迁，将会承受父亲的冤屈。后来都如他所说。马嗣明，河内野王人，年轻时广泛综合医学方书，为人诊脉，一年前就知道病人的生死。邢少只有一个儿子叫邢大宝，非常聪慧，17、18岁时患伤寒。马嗣明为他诊脉，退下后告诉杨英说，邢公子的伤寒不治疗也会自愈， 但脉象显示不出一年就会死，发现的稍晚，不可再治疗。几天后，杨英和邢少一起在那店试验。文宣帝说，邢子才的儿子很不错，我想赐给他附近一个郡。杨英认为他年纪轻，不合担任郡守。宴席结束后，上座说，马思明说大宝脉象凶险，一年内恐怕会死，如果让他出手郡县，医药难以寻求。于是作罢。邢大宝不到一年就死了。杨英患背种，马思明用炼石涂抹便痊愈了，因此被杨英特别看重。制作炼石的方法，用粗黄色石头如鹅鸭蛋大小，猛火烧红，放入纯醋中，自然有石屑落在醋里，多次烧直到石头烧尽，取出石屑晒干，捣碎过筛，调和醋涂在种上，没有不痊愈的。武平年间，任通直散骑常侍、针灸孔学、王王宇、明堂不同。曾有一户人家，两个奴仆都患病，身体发青，逐渐虚弱消瘦，不能进食。询问各位医生，没有认识的。马四明为他们九两足背各21壮，便痊愈了。武平末年，随从皇帝车驾前往晋阳，到辽阳山中，几处见到告示，说有一户人家的女儿患病，如果能治愈她，酬谢10万钱。又有许多名医跟着告示到这家，询问病情，都不动手治疗。只有马四明为他治疗。问他的病因，说曾用手拿一个麦穗，就看见一个红色物体长2尺左右，像蛇，进入他的手指中，于是受惊倒地，随即觉得手臂疼肿。一个多月后，逐渐蔓延到半身，肢节都肿，痛不可忍，呻吟昼夜不停。马思明随即开处方，让人骑马到都市买药，告诉服用的节度，前后服用了10剂汤药，1剂散药。等到第二年，马思明随从皇帝车驾返回时，这个女子恢复如初。马思明医术精妙，大多如此。隋朝开皇年间，在太子药葬间任上去世，但他生性自大，轻视各位医家，从徐之才、崔树鸾以来，都被他所轻视。姚僧元，字法尉，吴兴武康人，是吴太常姚姓的8世孙。父亲姚菩提任梁朝高平县令，曾患病多年，于是留心医药。梁武帝召见他讨论方术，言论大多合乎心意，因此很礼遇他。姚僧元自幼通晓经术，扶桑敬礼，24岁时继承了家业，在梁朝任太医正，加授文德主帅。梁武帝曾因发热服用大黄，姚僧元说大黄是快药，陛下年事已高，不宜轻易使用。武帝不听，于是病情危重。太清元年，转任镇西乡东王府中记事参军。姚僧元年轻时喜好文史，被学者们称赞。等到梁简文帝继位，姚僧元兼任中书舍人。梁元帝平定侯景后，召姚僧元到荆州，改任晋安王府咨议。梁元帝曾患心腹病，各位医生都请求用平和的药。姚僧元说脉象红时应该用大黄，元帝听从了，服下汤药后果然卸下素食，于是病愈。当时刚开始铸钱，一枚当时文，于是赐给他10万贯，实际是100万贯。等到魏军攻克荆州，姚僧元仍然侍奉梁元帝，不离左右，被军人拦住，才哭泣着离开。不久，周文帝派使者乘一马征召姚僧元，燕公于景坚决挽留不让他去，对使者说，我年迈衰老，疾病缠身，如今得到这个人，希望与他一起终老。周文帝因为于景功勋德性崇高，就作罢了。第二年，随于景到长安。武成元年，授小鸡伯下大夫。荆州刺史一楼木因病回京，请姚僧元诊病，说从腰到肚脐好像有3道束缚，两脚松弛无力，不能自持。姚僧元就为他开了3剂汤药，一楼木刚服1剂，上面的束缚就解开了，再服1剂，中间的束缚也解开了，又服1剂，3道束缚全部解除，但两脚疼痛麻木，仍然挛缩虚弱，又为他配了1剂散药，逐渐能够屈身。姚僧元说最终要等到霜降，这个病才能痊愈。到了9月，果然能起来行走。大将军湘乐公贺兰龙先有气急，加上水肿，呼吸急促，坐卧不安，有人劝他服用绝命大散，他家犹豫不决，于是问姚僧元。 姚僧元说，我认为这个病与大散不对症，随即开处方劝他赶快服用，便立即气息通畅，再服一剂，各种病患都痊愈了。大将军，乐平公窦吉突然感染风疾，精神混乱，没有知觉，先前诊治的医生都说已经不可救治。姚僧元后来到来说，病势危急，但最终不会死，为他配了汤药和散药，病患就治好了。大将军，永世公赤福列春苦于痢疾很久，但仍不耽误朝宴。燕公于景曾问姚僧元，乐平公和永世公都有顽疾，我认为永世公的病情较轻。姚僧元回答说，疾病有深浅，实际有微缓，乐平公虽然困顿，最终会保全，永世公虽然清闲，一定免不了死。于景问，应当在什么时候？回答说，不出四月。果然如他所说，于景感叹惊异。天和六年升任岁伯中大夫。建德三年，文宣太后卧病，医生巫婆众说纷纭，各有不同。武帝请姚僧元坐下，问他。姚僧元回答说，臣按普通人的情况，私下感到忧虑恐惧。武帝流泪说，您既然已经判断了，我还说什么呢？不久太后去世，后来再次因召见，于是受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敕令停止朝谒，除非另有敕令，不必入见。四年，皇帝亲自率军东征，到河阴患病，口不能说话，眼皮下垂遮住眼睛，不能看，一只脚缩短，又不能行走。姚僧元认为各脏腑都患病，不能同时治疗，军中要事莫过于说话，于是开处方禁药，皇帝就能说话了。接着又治疗眼睛，眼病就好了，没来得及治脚，脚病也痊愈了。等到了化州，皇帝已经康复，随即受化州刺史，仍下诏随驾入京，不让他留在州镇。宣政元年，上表请求退休，下诏优待允许。这一年，皇帝驾临云阳，于是卧病，召姚僧元道行在所。那时柳昂私下问道，皇上脉象如何？姚僧元回答说，天子上应天心，或许不是愚臣所能及的，如果是一般百姓这样，万无一全。不久皇帝去世，宣帝当初在东宫时常苦于心痛，于是让姚僧元治疗，并立即痊愈。等到即位，恩礼更加隆重，对姚僧元说，曾听说先帝称呼您为姚公，有这事吗？姚僧元回答说，臣取蒙特殊恩遇，确实如圣旨所说。宣帝说，这是尊老的称呼，不是贵爵的称号，朕应当为您建国立家，作为子孙永久的基业。于是封为长寿献公，册命那一天又赐给金带和衣服等。大象二年，受太医下大夫。宣帝不久患病，到了病危时，姚僧元执夜侍病。宣帝对随公说，今日性命只委托此人了。姚僧元知道皇帝必定不能痊愈，于是回答说，臣只恐才智短浅，不能胜任，怎敢不尽心。皇帝点头。等到晋帝继位，升任上开府仪同大将军。隋朝开皇初年，晋爵北将军功。三年去世，享年85岁。遗言穿便服入关，不要用朝服入殓，灵前只放香盒，每天供清水而已。追赠本官，加赠京湖二州刺史。姚僧元医术高超精妙，被当时推崇，前后效验不可胜计，声誉盛大，远播边疆，以至于各藩国外域都来请他。姚僧元于是参教有征验的方剂，传集验方12卷，又传行剂3卷，流行于世。长子姚察，南时有传，次子姚醉，字世会，博通经史，尤其喜好著述。19岁时随姚僧元入关，明帝聚集大量学徒，在灵止殿教书，姚醉也参与为学士。不久受齐王宇文宪抚水曹参军，掌管祭祀事务，特别被宇文宪礼遇。姚醉幼年在江左，直到入关没有学习医术。天和年间，齐王宇文宪上奏派姚醉学习医术，宇文宪又对姚醉说，博学高才，与王褒与姓相比如何？王与民众两国，我看他们如同无物，接待资助不是你家族能比的，不要不放在心上。况且天子有敕令， 更需努力。姚醉于是开始接受家业，十多年中几乎掌握了全部妙处。没有人请求治疗，效验很多。隋文帝即位后受太子门大夫。因父丧离职，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。服丧期满后，袭爵北将军宫，又任太子门大夫。不久转任蜀王杨秀的友。杨秀镇守益州，升任杨秀府司马。等到平定陈朝，姚察到来，姚醉认为自己是庶子，让爵位给姚察，隋文帝准许。杨秀后来暗中图谋不轨，隋文帝令公卿追究此事。开府庆政，郝伟等都把过错推给杨秀。只有姚醉说，凡有不法之事都是姚醉所为，蜀王实在不知。被拷打数百下，始终没有改口，最终因此被处死。议论的人认为他有义气。传《梁后略》十卷流行于世。楚该，字孝通，河南阳翟人。父亲楚义昌任梁朝鄱阳王中记事。楚该幼年谨慎敦厚，尤其擅长医术。在梁朝任职，历任武陵王府参军，隋王府西上，后来与萧总一同归附北周。自从许氏死后，楚该逐渐被当时人看重，宾客迎后仅次于姚僧元。天和初年，位置献伯下大夫，晋授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。楚该性情宽和，不自高自大，只要有人请他都尽其医术。当时舆论称他为长者。后来因病去世，儿子楚泽也继承了他的家业。许志藏是高阳人，祖父许道佑常常因为母亲生病，于是研读医方，因而穷究医理，当时被称为名医。他告诫儿子们说，作为人子，侍奉膳食，观察药物，如果不懂医术，怎么能说是孝顺呢？从此医术世代相传。他在梁朝做官，官至员外散骑侍郎。父亲许景是武陵王的资义参军。许志藏年少时就凭医术显达，在陈朝做官，任散骑常侍。陈朝灭亡后，隋文帝任命他为员外散骑侍郎，派他前往扬州。恰逢秦王杨俊生病，皇帝派人快马召他。杨俊夜里梦见已故的妃子崔氏，哭着说，本来要来迎接你，但听说许志藏将要到来，他如果到了必定会让我受苦，这可怎么办？第二天夜里，杨俊又梦见崔氏说，我想到了办法，应当躲进你的心脏里来避开他。等许志藏到了，为杨俊诊脉后说，病已侵入心脏，马上就会发作癫痫，无法救治了。果然如他所说，杨俊几天后就去世了。皇帝对他的医术感到惊奇，赏赐他100段丝帛。隋炀帝即位后，许志藏当时已退休。皇帝每次有病就派宫中使者到宅地询问，有时用辇车把他接入宫殿，扶他登上御床。许志藏开好药方奏上，用药没有不奏效的。他在家中去世，享年80岁。同族人许成也因医术显明。许成的父亲许氏在梁朝做官，任中军长史，跟随柳仲礼进入长安，与姚僧元齐名，被授予上仪同三司。许成有学识，继承父业，尤其深得其精妙，历任上药典狱、谏议大夫，封为贺川县伯。父子二人都凭医术载舟，随两代名重一时，史书遗漏了他们的具体事迹，所以附记于此。万宝长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父亲万大通跟随梁朝将领王陵归附北齐，后来图谋返回江南，事情泄露被处死，因此万宝长被发配为乐户。于是他精通音律，擅长各种乐器，曾与别人一起吃饭，谈论到声调。当时没有乐器，万宝长就拿起面前的餐具和杂物，用筷子敲击，品评音高、宫、商等音阶全都具备，与丝竹乐器协和，大受当时人的赞赏。然而历经北周、隋朝都没能被任用。开皇初年，沛国公郑翼等人制定乐律，起初定为黄钟调。万宝长虽然是个乐工，郑翼等人常常召他参与议论，但大多不采用他的意见。后来郑翼的乐律完成，奏给皇帝听。皇帝召来万宝长，询问是否可行。万宝长说，这是亡国之音，哪里是陛下应当听的。皇帝不高兴。万宝长于是极力指出，乐声哀怨淫靡放纵，不是雅正之音， 请求用水尺作为律准来调教乐器，他的音律标准比正义所定的乐律低了2律。他还撰写了乐谱64卷，并论述了八音旋向围攻的方法，改弦一柱的变化定为84调140律，变化最终达到1800声。当时因为周礼有旋攻的说法，自汉朝以来懂音乐的人都不能通晓，看到万宝常创制新法都嘲笑他。到这时让他试作，他随手就能成曲，毫无阻滞，看到的人没有不惊叹的。于是增减乐器不可胜数，他的乐声雅正淡薄，不被当时人喜好。太常寺中擅长音乐的人大多排斥诋毁他。另外太子洗马苏奎以精通中律自居，尤其记恨万宝长。苏奎的父亲苏威正执掌朝政，凡是谈论音乐的人都依附苏威而贬低万宝长。万宝长多次到公卿那里抱怨，苏威于是质问万宝长所做的是从哪里传授来的。有一个和尚对万宝长说，皇上特别喜好福瑞，有人说吉祥征兆，皇上都喜欢。先生应当说曾跟从胡僧学习，说是佛家菩萨所传的音律，那么皇上一定会高兴。先生应当这样说，所做的事就可以推行了。万宝长于是按他的话回答苏威。苏威发怒说，胡僧所传的是肆意的音乐，不是中国应该推行的。这件事最终被搁置。万宝长听了太常寺演奏的音乐，流泪哭泣说，乐声盈靡凄厉而哀伤，天下不久就要完了。当时四海升平，听到他的话的人都认为不对。大业末年，他的话最终应验了。万宝长贫穷没有子女，他的妻子趁他卧病在床偷了他的财物逃走了，万宝长最终饿死。临死时他取出自己所写的书烧掉，说要这些有什么用。看到的人从火中抢救出几卷，这些书在世间流传。开皇年间，正义、河妥、卢奔、苏奎、萧吉都研讨古籍，撰写乐书，都被当时采用。至于天赋十乐，他们远不及万宝长。鞍马驹、曹妙达、王长通、郭令乐等人能创作乐曲，称一时之妙，又习练正声，而万宝长所做的都归于雅正。这些人虽然在公开议论中不附和万宝长，但都内心佩服，认为他如有神助。当时乐人王令言也精通音律。大业末年，隋炀帝将要巡游江都，王令言的儿子曾在户外弹胡琵琶，演奏翻调的《安公子曲》。王令言当时躺在卧室中，听到后惊起，说变了，急忙喊来儿子说，这支曲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儿子说进来就有。王令言于是叹息流泪，对儿子说，你千万不要跟从出行，皇帝一定回不来了。儿子问原因，王令言说，这支曲子的功声往而不返。功代表君主，我所以知道。皇帝最终在江都被杀。蒋绍游是乐安博昌人。北魏慕容白要平定东阳时，他被俘进入平城，编入平齐户，后来被调往云中当兵。他天性机巧，很会绘画雕刻，有文思，吟咏时常写出短诗，于是寄居平城，以受雇抄写书籍为业，而名声仍在军中。后来被召为中书写书生，与高聪一起依附高允，高允一并推荐他们与高聪一起补为中书博士。自从在中书省，一直依附于李冲兄弟子侄门下。起初北方人不熟悉青州蒋氏家族，有人说蒋绍游本不是士族，又因他出身低微，靠公益显达，所以公司各方对他的声望都不太看重，只有高允、李冲特别的体察了解他。孝文帝、文明太后曾在内宴时对百官说，本以为蒋绍游是个工匠罢了，高允老公却说他是士人。然而他还是多次被任命，以规划、客会为职，因此大受恩赐，但官位却没有升迁。等到诏令尚书李冲与冯旦、尤明根、高吕等人在宫中商议制定衣冠制度，因蒋绍游有巧思，命他主持此事，也咨询了刘昶，两人意见相左，时常发生争论，历时6年才完成，开始班次百官。官服制成，蒋绍游有贡献。后来在平城将要建造太庙、太极殿，派蒋绍游乘一车到洛阳测量位进的旧基，后来任散骑侍郎，作为李彪的副手出使江南。 孝文帝修造船只，因为他多才思，任命他为都水使者，升迁将做大将，仍然主管水池、湖泽、游船、舟楫等器具。等到华林殿下诏修缮旧殿，增建新殿，改建金庸门楼，都是他设计的，被称为金巧美观。他虽有文采，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，常常忙于刻削绳墨之事，琐碎匆忙，徘徊于园林、湖沼、城池、殿堂之间，有见识的人为他感叹，而他却坦然以此为任，不觉得疲倦和羞耻，又兼任太常少卿、都水之职如故。去世后，追赠龙骧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为挚，有文集十多卷。蒋绍游又为太极殿制作模型，与董耳、王玉等人参与建造，都未完成就去世了。当初文成帝时，郭善明非常机巧，北京的宫殿大多是他设计建造的。孝文帝时，青州刺史侯文和也以巧思闻名，制造了耀州，能在水中站立射箭。他滑稽多智，言辞无边无际，尤其擅长浅俗的街巷俚语，甚至让人发笑。官至乐陵、济南二郡太守。宣武帝、孝明帝时，豫州人刘简、殿中将军关文备、郭安兴都很有技巧。洛阳建造永宁寺九层佛塔，郭安兴是工匠。当初孝文帝时，有个叫范宁的擅长围棋，曾跟随李彪出使南齐。南齐派江南上品棋手王抗与范宁对弈，范宁得胜而回。又有扶阳人高光宗擅长出仆，赵国人李幼绪、洛阳人丘和奴都擅长握槊。这本来是胡人的游戏，竟来传入中国。据说胡王的弟弟有罪，将要被杀，弟弟在狱中发明这种游戏献给胡王，意思是说孤独就容易死亡。宣武帝以后，这种游戏在此时大为盛行。何愁，字桂林，是国子祭酒何妥的哥哥的儿子，父亲何通擅长琢玉。何愁十多岁时遇到江陵被平定，跟随何妥进入长安，在北周做官，任御史下士。等到隋文帝任丞相时，召他补为参军，并掌管细作署。开皇年间多次升迁至太府丞。何愁博览古代图籍，熟悉许多旧物。波斯曾进献金线锦袍，组织非常华丽。皇帝命何愁仿制。何愁织成的锦袍超过了进献的，皇帝非常高兴。当时中国久已断绝琉璃制作，工匠们无人敢尝试，何愁用绿瓷制作，与真的没有差别。不久加授员外散骑侍郎。开皇末年，贵州里人李光世作乱，诏令何愁招募讨伐。军队驻扎在横岭，何愁派使者招抚他们的首领，洞主莫崇解除武装投降。贵州长史王文同给莫崇带上枷锁，送到何愁处。何愁假装宣布说，是州县不能安抚，不是莫崇的罪过，命令释放他，请他同坐，连同他的四个随从，为他们摆设酒食后送走。莫崇非常高兴，回洞后不加防备。何愁在五更时突然袭击他的山洞，全部征发李兵来对付剩下的贼人。象州叛军首领杜条辽、罗州叛军首领庞敬等相继投降。何愁又分派建州开府梁逆讨伐叛夷罗寿，罗州刺史冯轩讨伐贼帅李大谈，都平定了。何愁按照制度任命当地首领为州县官后返回，众人都心悦诚服。有青州刺史宁猛力率众迎接官军。当初宁猛力图谋作乱，到这时很惶恐，请求亲自入朝。何愁因为他病重，表示没有猜疑之心，放他回州，与他约定八月九月到京师相见。何愁回京奏报情况，皇帝心里不高兴。那年十月，宁猛力去世，皇帝对何愁说，你先前没有带宁猛力来，如今他死了。何愁说，宁猛力与臣约定，即使他死了，也应当派儿子入朝侍奉。越人性格直率，他的儿子一定会来。当初宁猛力临终时告诫儿子宁长真说，我与何大师有约定，不能失信于国事，你把我安葬完毕，就应马上上路。宁长真按他说的入朝。皇帝非常高兴地说，何愁在蛮夷中建立信义，竟到了这种地步，因公授官开府。仁寿初年，文献皇后去世，何愁与宇文恺参与主持陵墓制度。何愁生性少言， 善于揣测皇帝心意，因此逐渐受到亲近。皇帝病重时，对何愁说：你曾经安葬皇后，如今我快要死了，也应该好好安置。嘱咐这些有什么用？只是不能忘怀罢了。魂魄如果有之，应当在地下相见。皇帝于是搂着太子的脖子说：何愁用心，我死后的事你们应当与他共同商议。大业初年，隋炀帝将要巡幸扬州，命何愁查阅图籍，制造车舆、礼服、仪仗，送到江都。那天拜授他为太府少卿。何愁于是制造黄徽仪仗36000人的器具，以及车舆、辇路、皇后仪仗、百官礼服，按期完成，送到江都。所役使的工匠10万多人，花费金银钱物数以亿计。皇帝派兵部侍郎胡雅、选部郎薛迈等核验，多年才完成，毫厘不差。何愁参考古今，多有改革创新。为近以来皮变有系带而没有簪倒。何愁说：这是古时田猎的服装，如今穿着上朝，应当改变它的形制。所以皮变上插象牙簪倒是从何愁开始的。又随从省约的服装，起初没有佩戴绶带。何愁说：这是初一、十五小朝的服装，哪里有臣子夜见皇帝却除去应绶，而且没有佩玉的礼节呢？于是加上了绶头小绶带和佩玉一只。就至，五路车在车辕上起车厢，天子和陪乘的人同在车厢内。何愁说：君臣同处一处，过于逼迫。于是加宽为盘舆，另外建造栏杆，侍臣站在其中，在里面又建须弥平坐，天子独自坐在上面。其余金旗、仪仗等物品增减极多。皇帝又命何愁制造战车1000辆，勾陈800连。皇帝赞许，命何愁代理太府卿，后来兼任少府监。辽东之战，何愁代理左屯卫将军，率领御营弩手30000人。当时工部尚书宇文恺建造辽水桥没有成功，军队未能渡河，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此遇害。皇帝派何愁造桥，2天就完成了。当初何愁制造了杭甸和六合城，到这时皇帝在辽水东岸与贼人对阵，夜里把他们布置起来。那座城周长8里，城墙和女墙合计高10仞，上面布置甲士，陈列仪仗，树立旗帜，四角设置鹳雀，每面列一个鹳，鹳下有3门，到天亮时完成。高丽人望见，认为如同神功，逐步加官至右光禄大夫。跟随皇帝巡幸江都，遭遇宇文化及叛乱，被任命为工部尚书。等到失败，陷于窦建德，又任工部尚书、书国公。窦建德失败后归附大唐，被授予少府监，去世。又其朝时有河间人刘龙，生性强干明察，有巧思。其后主命他修造3阙台，符合心意，因而历任显要官职。等到隋文帝即位，大受亲近委任，官至右卫将军，兼任江作大将。迁都开始的时候，与高炯共同掌管制度，世人称其能干。大业年间，有南郡公黄艮和他的弟弟黄衍，都心思灵巧，超过常人。隋炀帝常常让他们兄弟俩掌管少府和将作的事务。当时变革创新的事情很多，黄艮、黄衍常常参与主持这些事。凡事有所制作，何愁先让黄艮、黄衍设计样品，当时的工匠没有人能有所增减改动。黄艮的官位是朝散大夫，黄衍是散骑侍郎。论曰，阴阳补助这类事是圣哲的教导留存下来的，虽然不可以专门崇尚，但也不能废除。一味顺从这类事的人不可能没有过错，过分贪图利益的人必定会有祸害。诗经、尚书、礼记、乐经的缺失比较浅显，所以先王重视其中的德性。方术技巧的缺失比较深重，所以前代贤哲轻视那些技艺。能够通晓方术而不违背世俗，学习技巧而一定遵循礼义的人，差不多可以算是大雅君子了。所以往昔的通达贤人因此警惕那些随意制作的行为。朝崇、张申、殷绍、王藻、耿玄、刘灵柱、李顺兴、谭特师、尤吴道荣、严鄂头、王春、信多方、宋景业、许尊、吴尊氏、赵辅和、黄辅玉、谢法选、魏宁、齐母怀文、 张子信、陆法和、蒋生、强烈、吕继才、卢太义、耿寻、来和、萧吉、杨伯丑、林孝公、刘佑、张昼玄等人都是北魏以来精通道术技艺的人士。观察他们占后卜筮，推算日月运行和阴阳消长，通晓幽深精微的道理，接近了解鬼神的情状。其中有人不借助龟甲尸草的占卜，而能推究人事的吉凶，比如李顺心、谭特师之类。陆法和、强烈之辈大概是另外禀受了某种术数，又怎能凭智慧认识呢？等到江陵失守，他们先前的记忆全部丢弃，返回江南无路可走，进入北周也不可能，于是归顺侍奉北齐，深受隆重的荣宠。虽然凭借不正当的手段获取利益，但能保持清净虚淡的心境，舍弃众生所依赖的嗜好欲望，这也算得到了道家的真谛了。信读方所明白通晓的，大概是经世治国的学问吧。周旦、李修、徐简、徐简哥哥的孙子徐之才、王显、马嗣明、姚僧元、楚该、许志藏，他们的方药特别精妙，各有当时的赞誉。而姚僧元诊断疾病精细准确，名声冠绝一代，他所救治保全的人确实很多，而且弘扬这些正道，他们都成了优秀的人才，所以能够享有长寿，获得高官厚禄。老子说天道没有亲疏，常常帮助善良的人，在这里得到证明了。许氏家族用针灸石鞭治疗疾病，可称道百年之久。万宝常在声律上的奇才，足以追比诗牙、诗况，各自都有当时的绝妙之处。蒋生、何愁因为雕刻技艺被人赏识，但埋没了他们的学识思虑，技艺成就属于末流，大概就近于这种情况吧。北周时，有乐茂雅凭借阴阳术闻名，史元华凭借相术著称，这些都在书中有所缺失。